弟兄姊妹们平安。我96年来中国，最让我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教会的祷告。在海外看不到的，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就像重水的声音，然后停不下来哈。我来到这里，我发现这么多年下来了，这个点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我还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我还是常常听到这些弟兄姊妹们的祷告都是非常的迫切，非常的持久。在我们海外，这个要大家同声祷告是很少教会这么做的哈。那我们试着努力去做，但是每次大概不到一分钟就断气了。我应该没有吹牛嘛哈。差不多吧，啊，我们是同声祷告，弟兄姊妹，祷告祷告，然后就一下就不见了哈，这个好像游泳的，有的人会换气，有的人不会换气，那不会换气的人就是游的桶没有了哈，气断了，再也游不下去了。但是你们能够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昨天晚上我就听你们祷告，祷告停不下来，然后我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感谢主啊，那至少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话说，啊。那很多人到神的面前没话说啊，那我是觉得能够操练祷告，能够跟神之间直接的对话啊，也能够为着神家有负担，这都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情哈。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持守啊，我也很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再被仇敌破坏了啊。中国这么多年神在苦难里面培养出来的，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产业，一个很大很大的啊，是海外永远都要效法要学习的，就是这边的祷告的生命啊，这个祷告的负担，祷告的强度啊，都是我们很多地方要跟大家学习的哈啊。所以我每天都非常享受听到弟兄姊妹的祷告啊。好，我们回去也继续好好祷告啊。那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三大段了哈，第三大段等于讲到复兴的应许，这是从33章到39章。但是在我讲33章之前呢，我昨天晚上暂停了一下讲话，讲到一半，但是我也没有时间去讲细节，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跟弟兄姊妹说一下，就是在这个讲这个年代啊，太多不同的书用不同的讲法，那以西结已经很清楚的讲第几年第几年第几年，而我们解经家都所有的解经家基本上都认为就是从被掳的那一年算起，就是597年。那么至于他讲第五年的时候到底是592还是593，那每一个人讲法就不太一样了啊。第十二年到底是586呢，还是587，还是585，那都有啊。所以有的时候就非常的困惑。所以像我们昨天讲的那个例子，对埃及的信息第六篇的时候，它是在12年12月初1日跟15日。那你如果都是统一的用597减12的话啊，那应该就是585，对不对啊？那很多的解经书就在这边讲585啊，等于是被掳啊，这个城被攻破之后的第二年啊，因为消息传过来还需要相当的一段时间，不像现在坐飞机一下就到了哈。他要逃出来，然后沿路奔波，然后辗转流离，真正到了巴比伦其实已经隔了好几个月，所以585是很合理的。那很多人也都是讲585。好，那如果是585的话，那么第五篇的信息是在11年，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个就应该是多少，586。结果呢，刚刚我说所有讲585的，我至少有一个表格在那边比较，有十几本书都说第六篇信息是585，可是呢对第五篇信息呢他们又几乎千篇一律的讲587啊，只有一两个讲586。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要去那么坚持要去争的，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不同的参考书有一点点的一年两年的差距啊，你们也不要惊讶啊，那这是难免有的，好不好？也不要认为说是讲错了或是有矛盾有冲突。那因为他们在解释这个年代的时候有巴比伦的历法，有犹太人的历法，又有现代的历法，所以在这样算年日的时候难免会有这样子的一点的差距啊。所以我想跟大家稍微声明一下，让大家能够了解。 所以像刚刚我讲的第三十二章开头的你要把它改成五八五的话，那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犹大王国之后就不见得是将近两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可能是几个月甚至将近一年的时间，好不好？你可以把它想不久之后也可以，就通通包含了。好，我们现在看三十三章。从三十三章到三十九章这是第三大段讲到复兴的预言。那么当然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三十三章你好像没看到什么复兴哈，但是它其实也是复兴的起点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所以我说三十三章其实是一个承先启后，他为了前面的审判做一个打结，为了底下要来到的复兴他做一个开启所以它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章那么三十三章到三十九章的预言基本上包括了三篇劝慰性的信息，就是三十三章到三十五章，然后四篇是预言性的信息，就是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那么你从这样子的角度去读的时候，这几章就比较清楚那么三十三章到三十五章这三篇劝慰性的信息第一篇就是三十三章，神在这里提醒守望者，也呼召以西结做守望者，要劝百姓要勇于归向乐意宽恕他们的神。那么三十四章就在这里指责失责的牧者，而且应许神将要亲自来牧养群羊。那么三十五章借着讲西尔以东要遭受到重罚全地要荒凉，他们代表所有的列国在神的面前受到的重罚，他只是拿以东拿西尔做一个代表很多的作者也都是这么说不然没有必要挑这么一个国家，因为前面已经对七个国家都已经讲的对他们的审判，所以这里只是挑的其中弄以东。那么至于为什么要以东，等一下我们讲到三十五章的时候我会提一下。那么底下四篇预言性的信息，第一个就是三十六章预言将来圣灵的降临要信心心灵并且主的灵要赐给我们，那这是整个复兴的关键真实的复兴决定从圣灵来的，真实持久彻底的复兴决定是要靠圣灵所以三十六章是整个这一段复兴里面的一个关键的一章，而有了圣灵这样子的复兴的工作，那么第三十七章枯骨才可能成为复活枯骨才可能成为耶和华的大军。所以到了三十七章就讲枯骨复生的意象，然后呢三十七章的后半讲到二帐合一就是犹大跟以色列不再是两个国，他们要成为一个国，而且主在这里跟他们建立平安之约三十八到三十九这两章是属于同一个性质的一章，讲到列国必受报，哥哥必灭亡，那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他们好，所以这就是三篇劝慰性的信息跟四篇预言性的信息，因为这四篇预言的信息都是要将来要成就的那么今天在以色列人的中间这个东西还没有真正的应验但是我们今天从整个历史的角度来看，知道早晚有一天都要应验在神百姓的身上。那么但是这些的应许今天在很多的地方在新约的指明里面我们已经承受了，像圣灵我们已经承受了，对不对那么一我们也在基督里面被神把我们不论是希利尼人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男是女是自主的是为奴的在基督里都是一都在圣灵里面已经在新约的指明身上实现了但是对旧约神的百姓他们因着不信到今天还有很多的预言在他们身上没有落实好，我们现在来看三十三章这一章的摘要我提到了提醒守望者劝百姓要勇敢的归向乐意宽恕他们的神，那么神在这里对守望者有一些的要求那我想我列在这边，但是我们现在先来看守望者的职任这些对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讲整个复兴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神先提到的，神家需要有守望者我想我们前面弟兄李托森弟兄他的名字叫做 Watchman 翻出来其实就是守望者哈。啊，他文学实在太好了，他叫陀生啊，夜里敲钟啊，这个守望者、守夜的人啊。那弟兄姊妹，神家需要 watchman 啊，需要守望者。那我昨天引用以赛亚书应该是52章，结果把它讲成51章，对不起啊。那我讲完我回去这个才想起来，我应该纠正一下。52章第8节。他说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啊。所以守望者的责任啊，你从整个圣经里面看过来啊，当然第一个我们知道守望是守望看守，不让仇敌来破坏，对不对啊？以赛亚书也说到耶和华亲自栽种的这个葡萄园，他说他要昼夜看守啊，免得有人破坏。他不光要时刻浇灌，他也要昼夜看守，免得有人破坏。所以守望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防止看守仇敌的工作，不让他来破坏啊，不来破坏神的百姓，不来破坏神家的产业啊，不来在这里破坏啊神旨意在我们中间的通行，这都是守望者。那么守望者的第二方面，他在这里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守望者的责任，就是要带领神百姓归向神。当他们错误的时候，当他们需要被纠正、被警告、被责备的时候，守望者要起来传达神的信息，来警告他们。那么第三个，我昨天讲到的守望者，他不光是守望仇敌，不光是看守神百姓属灵的情形，把神儿女们带回到跟神对的关系，带回到神的旨意中，这都是先知做的事。那么守望者也很重要的事情，他在这里洞察神的脚踪，知道神的作为，所以他能够知道 听到神的脚踪，知道神在做什么。所以你看大卫打非利士人的时候，大卫 问神的使者说，我什么时候该上去？神的使者告诉他说什么？你听见桑树梢上的脚步声就要立刻上去啊！那弟兄姊妹，我就说神的使者会轻功的啊，这个从桑树梢上走过啊，这个好像是这个龙潭虎穴里面才看得到的哈。这个中国武侠小说是在这个树梢上跑的使者，那么神的使者是在树梢上走，那个声音是很小声的。当神动的时候，大卫要立刻动啊。所以守望者，神家的领袖啊，一定要能够察觉、敏察神的作为、神的工作、神的脚踪。如果神明明在教会最近兴起了福音的工作，而你这个时候却懒懒的啊，这个什么事都不想做，弟兄姊妹，你错过了神在教会一个复兴的工作。如果圣灵现在带领教会，整个教会在面对罪恶，面对我们的小窟窿，面对我们里面隐藏的败坏，而我们在那里天天讲平安啊平安啊，弟兄姊妹，你也不知道神在做什么，你可能也错过了一个复兴。明明圣灵最近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却走另外一条路啊！这都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在主面前尽到守望者的责任啊。所以西安以赛亚书52章第8节那里讲到守望的人，他们突然扬起身来一起歌唱，因为发现耶和华归回锡安。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哈！为什么以赛亚会这么讲？因为我相信他们也都知道，神有一天神的荣耀因着百姓的堕落离开啊，那神的百姓有一天被掳，而当神百姓归回，当神荣耀回来的时候啊，守望者是第一个看到啊。众人可能在睡觉，众人可能在各忙各的，但是守望者站在守望台上啊，他能够知道神在做什么。他能够知道神回来了，那哈巴谷在那么沮丧的时候，他向神祷告，没想到会有更可怕的事情要来。那哈巴谷这个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困惑不明，他心里面非常的沮丧，他想神你怎么会这样子做事情呢？但是弟兄姊妹，哈巴谷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哈巴谷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走到流泪谷，走到沮丧谷里面去，他反而说什么？我要上到守望台啊！我要在那里看耶和华神对我说什么。弟兄姊妹，这是守望者啊，在所有的环境、所有的情形都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他不是自己躲起来，躲到洞里面，下到谷里面，在那里流泪，在那里灰心，在那里叹气，在那里埋怨。守望者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超越眼见，超越自己的感觉，直接上到守望台去面对他所信的神，听他对我说话，就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不要落，对不起，太感动了。守望者，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那以西结书的守望者，神在这里基本上就是说，如果神要使刀剑临到哪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个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他如果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灭了他，他的罪就归到自己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了杀了他们中间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上命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个的时候，你知道神家的领袖或是像长老监督，英文的翻译叫做 overseer 啊，就是你在这里看守群羊的，你在这里看守神家的。保罗劝以弗所的长老说，你要为自己，要为群羊谨守，对不对啊？你一定要看守好。那弟兄姊妹，这个责任太大了。神说只要有一个人灭亡，我都要向你讨罪。所以在神家这个赶出来当长老的，难怪保罗说这是羡慕善功，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不认识自己不认识神的人抢着当长老啊，那这样子的人最好不要当长老，上来他也扛不起的，真的扛不起啊，徒有其名，但是不能够背负神家的责任啊。所以守望者在这里的责任，你看他是非常的重啊。那么到了下一节，他就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神说，如果你警戒他们，他们听就救了自己，他们不听，他们死在罪孽中，你自己脱离罪，这件事情跟你不关无关啊。但是如果恶人，我警告他，你却不对他说，那么他死了，我要向你讨他的罪啊。所以我们常常对这些福音朋友啊或是什么，我有时候会引用以西结书啊，我就引用以西结书十一节哈啊，33章11节啊，神说，我断不喜欢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啊。千万不要以为神只愿意救那些愿意信他的人，神是希望所有人都得救的。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是说出神的心，他希望万人得救，不希望一人沉沦啊！这永远是父的心啊！所以你看到一个再坏的人，你都要为他祷告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这个人就是该下地狱，那个灵不是羔羊的灵，那个不是神的心啊！你再坏的人，他之所以坏，因为他不认识主；他之所以坏，因为他被仇敌辖制。我永远记得我的父亲对从小就对我们讲的一句话，他说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稣，他们拒绝耶稣，反对耶稣，攻击神的儿女们，是因为他不认识主。他真认识耶稣，他没有人不需要耶稣。阿父阿们阿们。所以我爸爸每次坐飞机，每次 坐汽车坐火车，他都为着今天要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都先祷告的，他一定跟他传福音，不管别人对他用怎样的态度。他是一个军官，又穿军服，头上还戴着花的那种啊，已经 是军官型的。好，坐飞机坐不然他很少坐飞机，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坐飞机的，就是坐火车坐汽车啊。每次跟人家传福音，有时候被人家羞辱哈，然后我爸爸一样跟他传，因为我父亲说他抗拒，因为他被仇敌辖制，他不认识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这是常常鼓励我出去传福音哈。碰到你再大的博士再勇敢的人，我跟你谈耶稣就是谈耶稣，你今天拒绝因为你不认识他，我跟你传因为我认识他。所以 我们有这个负担我相信我们就更多的能够愿意去跟别人传福音。他神不喜欢恶人死亡，他巴不得所有的恶人都离开这个转离所行的道而能够活着。 所以在我们买会所的时候，市政府反对，周围的公司反对，有那么多人反对我们啊去用那块地，因为那块地是整个矽谷高科技中心的中心哈、连市政府的律师说这是心脏啊，我们不能给你们啊，所以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反对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就为他们祷告，求神祝福他们。真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是那个看不见的，不是这些外面的人。这些外面的人他们不过是在实行政策、或者保护利益，为了私心、为了其他的原因，但是背后反对的是撒旦、所以我们祷告都求神捆绑仇敌，但是求神祝福这些人、那么所以后来、反对我们的现在都跟我们的关系蛮好的、有一个更反对我们的主让他去怀孕生孩子了哈，所以下一次开会的时候他就没有来出席啊，那个神祝福他们，神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他们啊。那么底下讲到主做事情的原则，十二节，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哎呀，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主的心，主是非常公正的呀，所以底下就讲到义人，不管你从前多义，如果你现在离开神去犯罪，你过去的义不能救你今天。同样的，恶人，不管你过去多恶，但是他现在回头，他悔改了，他转向神，他若离开他的罪，行正直合理的事，第十六节，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恩典哈，我想我们都特别特别喜欢十六节。我们不太喜欢说神不纪念我们的义哈，但是我们喜欢神不纪念我们的恶。但是再怎么样，他已经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对待我们了，对不对？他若追究，谁能够站得住呢？没有人站得住。那更何况，当我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他的血能够使我们的罪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对不对？他涂抹我们的过犯，像厚云，消灭是吧？消散啊！他涂抹我们的这个过犯，像薄云消散哈。那个以赛亚书44章，没关系，你们回家翻呢。就是当我们真认罪的时候，神让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不在了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再也看不到。这是神，非常公义，非常慈爱，非常有恩典啊。所以当主这样子的时候，十七节，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啊，主说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你有没有觉得神好像很受委屈哈、在这边吐苦水一样哈、他们居然我这个样子的，他还说我不公平，其实是他们不公平。哎呀，你弟兄姊妹，你读这些东西，你里面不晓得能不能感受到神好像也很有人性哈、这个非常重感情的一个神。受了委屈了，那明明是他不公平，还说我不公平啊！就说人子啊，所以圣经上为什么以西结被这么多次称人子？你发现每一次主说人子啊，人子啊，都是神心中有一点不平、委屈、受伤了、痛苦了。他说人子啊，你看看，你居然有这样子的事啊！你看看，明明是他们不公平，居然说我不公平啊！以西结成为神知心的朋友，成为神倾心吐意的一个同伴，我们真巴不得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子的关系啊。好，那底下呢，21节，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来啊。所以刚刚我已经讲过了，那绝大部分的人认为说报信的人因为犹大王国曾被迫是586啊，那他们认为不可能这么快到，所以就把它讲成585啊，就认为说总隔了几个月才可能来啊，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被掳之后的12年10月初5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来说城已经攻破，但是呢，这个人还没有到达的前一天，神就开了以西结的口，叫他说预言，他说我的口就开了，不再缄默。那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到哈，他什么时候变得缄默，不再开口？我昨天晚上已经讲过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到？他什么时候闭口，神不要他再讲话？ 从上七之日开始啊，二十四章啊，在第二十四章的时候，神叫以西结的妻子突然死掉，然后不准办丧事啊，不准难过，不准流泪，不准跟别人，不准作声啊，直到神开他的口啊。所以从588年到586年，那如果说讲到这个人逃来是到585年才跑过来的话，那么几乎2-3年的时间，神让以西结缄默，不再传信息，不再讲话。而这个时候神开着他的口啊，那么神开口以后叫他讲什么呢？讲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他们的骄傲，他们认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个人就能够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个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主对以西结说，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然后27节对他们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在荒场中的必倒在刀下，在田野里的必交给野兽吞吃，在宝藏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我必使这地荒凉令人惊骇，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以色列的山都必荒凉无人经过，我因他们所行一切可神的事使地荒凉令人惊骇，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弟兄姊妹，你晓得以色列百姓在犯罪在被管教的时候还向神骄傲，认为说连亚伯拉罕一个人都可以得这地，那更何况我们。那主在这里就指出他们，你们没有资格得这块地，你看看你们自己所行的，你们看看你们自己所犯的罪，看看你们自己在神面前对我的态度，你们凭什么可以得到这块地？神不仅仅不让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得这块地，神反而要使这地荒凉令人惊骇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明明原来这块地是应许之地，明明这块地叫做应许的美地，明明这块地原来摩西时代的时候是形容是流来雨蜜之地，生命记第11章11节说到有山有谷与水滋润之地，而且是耶和华的眼目从岁首直到年终都看顾的地。那什么时候这么好的一块地变成荒凉令人惊骇？而那个关键就在于神百姓对神的态度，神百姓在神面前的光景，他们的犯罪，他们对神的偏离，而让整块地有这么好的流来雨蜜之地今天变成荒凉令人惊骇之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转机不在神，这个转机是在于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圣经这么多的应许啊，所有的应许保罗告诉我们，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生的，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经历今天在我们身上在教会里面活不出来？所以那天于师母问我说，我们今天跟当初使徒时代的那个圣灵的工作教会的这些使徒们在各地建立教会，我们到底跟他们有什么差别？我说差远了，天壤之别。今天不是圣灵出问题，今天不是环境出问题，今天是我们这个人出问题，是我把环境给搞糟的，是我甚至能够让大自然都变色的。原来是流来雨蜜，原来是有山有谷与水滋润之地，原来是充满了神同在和祝福的地，但是今天却成为荒凉令人惊骇。弟兄姊妹，这个关键都在于人对神的态度。今天我们如果要让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真是有转机，弟兄姊妹，我们先不要去埋怨环境，我们也更不要让仇敌在这里蒙蔽我们，让我们去埋怨神。我们第一件事情该解决的就是，到底我今天在神的面前，我的光景是不是蒙神悦纳？今天教会在神的面前是不是真正的悔改归向神？弟兄姊妹，神巴不得祝福我们，神巴不得荣耀充满我们。我昨天讲过归心似箭的神，对不对啊？那个就算被掳，就算神家荒凉，但是神在外面更没有安息，神希望回来。 好，第三十节，他说：“人子啊，你本国的人民在墙垣旁边，在房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啊，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哪，所说的快要应验了，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先知。那我不晓得今天我们读这段话，我们里面的感触是什么哈？你要知道，这么多的百姓聚集到他的面前，坐在他面前，好像在听他讲话，但是心里面完全不是这回事儿。他心里面好像在听你讲话，但是他心里真正所注重的是到底我可以得到什么。他所注重的是今生的福利，甚至他在你的面前多显爱情，但是他心里面其实却是嘲笑你，却是嘲笑你，把你当作是一个善于唱歌作乐的人。刘子明，你知道这个其实对很多服侍主的人，好，我不知道你受到最大的伤害到底是从世界来还是从神家来啊。我这辈子也碰过很多的困难，对不对啊？包括身体上的，包括工作上的，包括大环境里面的。但是我跟你说，最痛最痛的伤，永远都是从教会来的。我相信你们早晚都会有这些经历，甚至很多人已经面对这样子的经历。啊，神的百姓在你面前口显爱情，哎呀，你讲道真好，我每次看到你讲道就是不一样啊。他嘴巴显爱情，背后他可以批评论断你。他表面上对你很好很好很好，但是背地里面他把你当作唱歌作乐的人，这是很让人寒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做神的仆人，你就是知道你要认识人性，你要知道仇敌的工作，仇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打倒神家的领袖，因为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所以请你们在你们自己的岗位上都不要妥协，好，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受伤是一定有的。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你怎能没有伤痕。神儿女们的轻看嘲笑，里外不一，这都是难免的事情。但是底下神却对他说，你所有所说的话快要应验了，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先知。所以这是在报信的人到的前一天，以西结讲这句话，讲完这句话以后，第二天报信的人来，果然耶路撒冷被攻破了。从此以后，这一班的人知道说，以西结真的是先知，他所说的话是真的。神自己来印证我们的职事，神自己来印证我们的使命，托付是从神来的。你如果算一算，从他592或593年开始进先知的职事，开始传神的话，那一直到586或585，中间大概经过了7年的时间，表示前面7年他的讲话对神的百姓来说好像唱歌的人一样，当耳边风，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你说你的，你就说吧，我们今天再来听听看你还有什么东西好说。那就跟雅典人一模一样，把新闻说说谈谈，把神家的事说说谈谈。那今天各地都有属灵清谈的人，但是真正要走路，真正要悔改，真正要归向神，真正要付代价，真正要征战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些人。34章，我在说哈，讲复兴，为什么先立守望者？神家要复兴，一定要有人起来守望。神家要复兴，一定要有人起来为神说话。神家要复兴，话语执事一定要强，把神的道，这个准神拉在神百姓中间，告诉神百姓这是正路，当行在其间。告诉神的百姓要悔改，要归向神，这叫做守望者。神在教会里面，在任何的世代里面，他都要得到这样子的人啊，成为他的出口。34章在这里，神先指责失责的牧者，而且接下来应许神要亲自来牧养群羊，啊，所以前面是对失责牧者的谴责，然后神要追讨他们失职的罪，接下来就讲到神亲自应许要来牧养群羊，啊，他要审判 饿肥羊啊，我特别把饿圈起来啊，所以肥不是关键啊，饿才是关键啊，所以有点胖不要难过哈啊，但是不要饿。啊，神不光要审判这个饿肥羊，而且神要立大卫王来牧养他们。那你知道以西结写这个的时候，大卫早就已经远离他们400多年了，对不对？大卫大概是主前1011年做王的，所以离现在大概400多年，好，将近500年。所以这里所讲的大卫，决定不是那个大卫，而是指的弥赛亚。然后最后讲到王要与他们立平安之约啊，所以主在这里谴责当时的牧者啊。我们请稍微看一下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那你这么多事情你没做就算了吧，但是却反而用强暴严严的辖制，以至于羊没有牧人就分散呢，变作一切野兽的食物。所以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那弟兄姊妹，我先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回到家拿这段圣经去批评你的牧者。你看看受伤的你也不医治啊，这个失迷的你也不去寻找啊，有病的你也不医治，不去缠裹，被逐的你没有领回。你不要拿这个去要求你的牧者。我们永远读圣经，读到自己的身上来。到底今天在我旁边我的羊群我是怎么对待他？在你旁边决定有比你出信的，在你旁边决定有你自己家的儿女们，在你旁边决定有一些刚刚得救的人需要你去带领他们。那么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对他们？那这是一个牧人的一个心啊。所以底下就说到第7节到11节是讲到神要追讨他们失职的罪，所以你看哈，第9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以牧人为敌。这是好可怕的事情，原来是被神呼召出来做羊群的牧人，而如今主要与我们为敌。第二，我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所以我们所有没有尽的职守，神都要来算账的。第三，使他们不再牧养群羊，神夺回你牧人的职分。你不珍惜，你不好好做，神不要你做。也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是给神面子。你不做，神可以兴起别的器皿。你不做，神自己来做。我不晓得在你们中国教会现在是怎么样，在我们很希望我们也朝这个方向去，在教会里面有人埋怨不想做这个服事，我们去了解情形到底有什么困难，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解决的。那如果我们都已经做得好好的，你就是天然的本性喜欢埋怨，不知道感恩，那么你不要做就不要做。我们宁可兴起别的人来做，我们宁可这个事工现在没有人做，我们不要一个属肉体的在这里天天埋怨，给教会带来伤害。服侍神是荣耀，服侍神是尊贵，服侍神是被高抬，服侍神是蒙恩的机会。你今天满口埋怨，满口在这里是肉体，那你宁可不要做。那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那这也是神的原则，你不要做，我也不让你再做。那么第四个，牧人也不能够再去牧养自己，你不要再想从这件事情上得利，神要以你为敌。然后接下来是正面的啊，从12节开始，神要亲自来牧养群羊啊，对不起，应该是11节，所以我上面的分段您帮我改一下，本章分5段的第二段应该是7节到10节就好了，然后从11节开始。 从十一节到十六节，神要亲自牧养群羊。在底下的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个必必必，我必我必我必出现很多。那我基本上把它分成三类的我必啊，那我都用出体字表达了。第一个，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所以有很多的经文都是讲到主自己出来寻找他的羊。那么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也都知道，100只羊中少了一只啊，主就撇下99只出去寻找啊。这是父的心，这是子的心啊。他亲自要来牧养他的羊，他要亲自来寻找他的羊，他就从万民中领他们出来，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啊，这是要把他带回来。那第二个我必是在十五节，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啊，所以呢，经文其实从13节就已经开始了。我要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一切山上一切溪水旁，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肥美的草场吃草。就是像诗篇23篇说的啊，他带领我到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啊。耶和华做我的牧者，我不仅仅不缺乏。英文是说 I shall not want， 我再也无所求啊。不管我是不再缺乏，而且是有足够了，我不需要别的。他自己会负责嘛？他把我带到都是这个肥美的这个草场，带我到溪水旁，我何必担心呢？我只要有主就好了，啊，我不会因为说这个草太好了，我说你主要走了，你就说你走吧，有空再来啊，我要住在这，不会的，你会愿意跟他的，因为你知道跟他，他永远带领我们走上好的道路。他要做我们的牧羊，而且他要寻找我们，他要领回我们啊！从十五节开始，他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啊，那所有牧人没做到的，今天主自己亲自来做。啊，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必秉公牧养他们。那么为什么肥的神要除掉？因为这些是恶的肥羊哈。那底下是讲到这些恶的肥羊为什么恶啊？那我们简单看一下18节。他说：“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啊，你看到就想打这些羊，对不对？啊，哪里有这个样子的？哈，已经把最好的都给你吃了，给你喝了啊！你吃完就践踏，还要弄脚把这个蹄弄浑。你真的，如果是我儿子，我一定打。难怪神要管他。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自己来到神家，不肯交通，不肯分享。啊，我们家里面灵修好像登天一样，享受得不得了。可是神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憋着嘴不讲话，就是你不肯把你自己得到的丰富跟别人分享。这种自我中心的追求，神也不喜欢。原谅我说哈，所有的追求都应该是为了神家啊，为了教会啊，为了神的见证。所以我在家里面，神让我吃了肥草，我带到神家来，我就是跟你分享，啊，这是对的灵，这是对的操练跟态度，啊，所以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礼拜二祷告会一定要分享你礼拜天听到的信息，你自己灵修主对你说的话，啊，或者你参加聚会得到的丰富，你一定要来这里分享，不可以扣成自己的。那我们很多人，他不是恶哈，他不是故意不分享，就是天然人啊，这个拘泥、保守、懒惰，或是不愿意跟别人不一样啊，不愿意付这个代价，不愿意被别人啊讲出来觉得好或是不好啊，有一大堆的顾忌，让我们不做这些事。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在神家好好懂得分享，好不好？像我们早上一起晨祷，我就希望你们就着经文化成祷告，用主的话祷告，这都是圣灵的交通，这都是生命的交流啊，这都是主祝福的分享啊，一定要学习跟大家分享。好，那么底下预言主要主要在这里判断肥羊恶羊，我就不讲了。第三个我必是25节，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啊。那这个约呢，就跟前面的羊群没有牧人，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啊！神要使恶兽从境内断绝，叫他们安居啊！我想羊最需要的就是保护，就是需要那份平安啊。 第二十六节， 我必使他们与我的山的四围成为福源，必叫时雨落下，譬如有福如甘霖而降，这是各式各样的祝福，那个草场上的这个青草溪水，就让他们在这里享受神的恩典。第三个，我要折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离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第四个，他们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地上的野兽不再吞吃他们，他们要安然居住，无人惊吓。第五个，二十九节，我给他们兴起各式各样有名的植物让他们在这里享受它。第三十一节，你们做我的羊，我草场上的羊，我也是你们的神。所以主亲自做牧人，不仅仅我们不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而后面他说在我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对不对？敌虽势不，享恩如恒，主帮我们圈起来，圈起来，围在里面，所有的恶兽猛兽不得进来，所有欺压我们的威胁我们的主全部为我们阻挡。弟兄姊妹，这叫做神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太好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新约子民都在享受，对不对？主耶稣来了，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这个盗贼来的话，如果是故宫就逃跑了，但是主却为羊舍命。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牧人，群羊的大牧人讲到我们就感恩所以这个平安之约，我只是在你讲的五点，你要把它分更细也没有关系，好不好这个没有绝对的这个你自己体会更细更多，你可以写很多，但是整个都是讲到神的应许他亲自做羊群的牧人所带来的各样的祝福三十五章再次用西尔以东作为例子那么很多的解经家也都说是用以东用西尔作为列国的代表在这里要受到神的审判惩治那么虽然前面已经讲过他们要受刑罚受惩治，但是问题仇敌一直围绕着他们所以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审判的工作是持续的，神对神百姓的保护也是持续的所以在这里用西尔以东做例子，那么不只以他们做神审判刑罚的代表，而且呢他们对神百姓的态度也几乎是集大成你在这里，你如果例如说你从第十节一直到十五节，你去看看以东跟西尔怎样对待神的百姓，就晓得列国对神百姓的态度几乎集大成，都在这里都提到了你看第十节，因为你曾说这恶国这恶邦必属于我，我必得为业，就是以色列跟犹大要归给以东，这个叫做骄傲。因为底下说其实耶和华人在这里，你打狗也要看主人嘛，对不对这两个名是神千挑万挑，这是我的选民，这是我的子民，你居然说这些是归给我的，那我明明我还在那里，你敢讲这句话这是讲到以东的高傲，以东一直就是高傲，你去读俄巴底亚书他就是高傲到一个地步，他认为鹰逐穴在山顶上，没有人可以拉我下来，神说你再高我要把你拉下来讲到他的高傲，向至高者夸口，十一节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照你的怒气你看他对神的百姓是怒气仇恨，然后嫉妒毁谤攻击夸大反对，你们也用口向我夸大，增添与我反对的话我都听见了看到了没有我们的神好活主耶和华如此说，全地欢乐的时候我必使你荒凉，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这叫做幸灾乐祸，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西尔山你和以东全地都必荒凉，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幸灾乐祸，以东 对神的百姓最常犯的罪就是幸灾乐祸我讲小先知书的时候，我特别讲俄巴底亚书，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以东不仅仅在旁边幸灾乐祸他反而在这里趁人之危伸手在这里抢财物，他站在岔路口上他在那里来剪除那些逃脱的人，好不容易从仇敌手中逃脱的以东人站在路口上，你来我就杀，然后我懒得杀我就把你抓出来再交给仇敌， 就是以东。那神为什么特别愤怒以东啊？啊，所以这个俄巴底亚书说到这个耶和华啊，要把他们剪除，而且呼召人说起来，一同起来，要与以东征战。为什么？因为以东跟神的百姓其实是双胞胎，以东是以扫的后代，跟雅各根本就是双子。那么在圣经的表号里面，以实玛利跟以撒，以东跟以色列这两个都是兄弟，就讲到我们旧造生命肉体的生命的表号啊。所以你读加拉太书第四章，讲到以实玛利逼迫以撒的时候，那时候说到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所以你从外面看，这一点不是灵异解经，这是保罗在解释的啊。以实玛利怎样在这里逼迫的以撒，他说那是叫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他说现今也是这样，所以今天在我们里面有以东的生命，有以实玛利的生命啊，这是旧造，这是属肉体。那我们这个人给我们最大的逼迫，其实常常不是环境，而是我的肉体。属血气的人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啊，属肉体的人不能够得神的喜悦，他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是与神为仇的。所以你要知道，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以东的生命，他永远逼迫我们。你要爱主，他叫你不要爱主；你要付代价，他叫你体恤自己。当你碰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神感动我们不要争了，学习羔羊舍己。那我们里面有个肉体，我非要争，我非要讲清楚不可。别人可以当小组长，别人可以升官，别人可以讲道，别人可以当执事长老，为什么我不行？你们有个不平就开始教会里面造反啊！我们以前到很多的教会都碰到这样子的事情啊。那些离开教会的攻击教会的，都是选执事没选上啊，选长老没选上啊。那很多时候就在教会造成难处。弟兄姊妹，因为在我们里面天然生命就是有个东西在这里挟持我们。我相信这些弟兄，我后来也认识一些这样子的弟兄，他们也其实也很痛苦啊，他们就觉得很委屈，为神家尽心竭力，为什么没选上我啊？他也想不要被这个搅扰，但是他就是过不去哈。那么过了一段时间过关了以后反而就好了，带到宽阔之地。可是我们总是会经过这种血气这个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啊。圣经里面讲到肉体血气情欲，常常在希腊字都是同一个字根，叫做 sex 啊，都是同一个字。我们这个人受这个捆绑啊，所以在俄巴底亚书的时候，就神呼召我们说起来，一同起来，要与以东征战。而到了最后的时候，俄巴底亚书在结束的时候，他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啊，讲到弥赛亚出来面对以扫啊，这个属灵属天的啊，要来审判属肉体的。所以十五节在这里说，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我必照样向你所行的带领。锡尔山啊，你和以东全地都必荒凉，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真巴不得有一天我们都能像我们的肉体这么夸胜啊！他从前嘲笑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看见肉体在我们里面被对付了。不仅仅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欠肉体的债，需要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反而能够靠着圣灵致死肉体一切的恶行，让我整个人能够活在新造，然后能够随从灵而行。36章主张的主要的预言讲到神为自己圣名的缘故要赐下复兴啊，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而是因为神为了他自己的圣名，而且他要把新心、心灵和圣灵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真正的顺服，而且活出神所有的要求。所以在这一章里面，你要去读它，它基本上神四次说话，而且四次都有不同的对象。你这个掌握住了，你去读这一章就很清楚啊。第一个是向以色列三发预言，这个神对三讲话，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有时候神找不到人可以讲话的时候，或者神心里面有一种委屈痛苦到一个地步啊，他说三呐、啊、要听我的话啊，或者摩西也在那里叫天地都要听他啊，因为人可以一代起来一代过去，但是这些山和 仍然存在，他们见证着神的信实，他们也见证着神百姓对神的这个背叛啊，这个对神的辜负。所以在这里一开始他说，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的山发预言。所以第一个对象是对神说啊，那么重点是讲到神要去报复那些嘲笑侵占以色列的诸国。第二段是8-15节，讲到以色列地要再复兴，百姓要归回，并且在其上居住且蒙大福。那这是在对山讲话的里面分这两段。那第二段是16-21节，是向先知来祈吐心声啊。那么第三段是22节-36节啊，这是神对以色列家讲话，他要赐下复兴的应许。那么第四段，我不好意思说神对自己说哈，自言自语啊，但是神这边是讲话，他没有明说对象，但是神是对着先知把他自己的心事心头的话又再讲出来。所以我们很简短的看一下啊，那么对山，对大小山冈，对山谷啊，说到例如说我们看第6节，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对大小山冈、水沟、山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发愤恨和愤怒，说因为你们承受外邦人的羞辱，所以我启示说，你们视为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对山岭说的啊。然后底下讲到以色列要在蒙福啊，同样的这块地啊，要在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在被建造啊，这个人和牲畜都要增加等等。那第二段是对以色列人啊，对不起，是对先知说啊，那么就是16-21节。那么在对先知说话的，我为什么说分四次？因为他都是用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做开头，所以这四段的分法是这样子的分啊。那这并不是我自己随便讲的啊，这是因为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就表示是另外一次的说话，而这个对象是这次是对以西结。那我就是等于说向先知来倾吐心意。那倾吐什么呢？啊，又是在讲关于他的百姓啊。那么第一个17节，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惊奇的妇人那样污秽，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我就把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神对先知讲话的第一段，就是讲他的百姓在本地的时候伤透了他的心，在本地的时候他们犯罪玷污那地，叫主伤心，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19节，讲到他们被带到外国去的时候呢，又丢他的脸。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着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神为什么找先知倾吐心意哈。他说，你看看我这班孩子在本国的时候伤我的心，污秽这个地，玷污这个地，那我管教他们，把他们四散到列国，那没想到到了列国去 不好好悔改，反而在列国亵渎我的名，让我丢脸。那别人会说，这是耶和华的名。你们有听过这样子吗？如果别人说，啊，某某弟兄，这是你的儿子啊，你怎么会教出这样子的儿子？你心里难不难过？那这就是地上的万国，这是耶和华。哎呀，我们从前早就封闻大名的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百姓啊，这副德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神向先知倾吐心意啊？你可以了解，讲到他们还在本国的时候，在本国伤我的心，在家里住的时候伤我的心，出去读大学的时候丢我的脸。你知道这个意思了吗？哎呀，就是这一段啊。第三段是对以色列家说，讲到真实的复兴啊，要临到他们。24节，啊，他说，我要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所以真实的复兴第一件事情永远从归回开始。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所以弟兄姊妹，真实的复兴一定从悔改归向神开始，所有的复兴都是这样。 所以刚刚讲到设立守望者，也就是要叫他们归回，从所有的错误中归向神，从一切的恶行里面要悔改，要回到正路上来。那这是任何复兴必须有的第一件事情，要被洁净。底下二十六节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那我相信我们真道造就大家都上过课了哈，这个主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对亚当夏娃说，你们吃的日子必要死。那么他们吃了，肉身没有死，那我们都知道是他的灵死了，跟神之间的交通断掉了，那是一个属灵的死哈。那么在这里主要把一个新心跟心灵 a new spirit 一个 new heart 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让我们恢复了跟神之间的直觉交通，良心的功能都在这个新的灵里面被恢复过来。但是呢他说二十七节更重要的，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那放在你们里面的结果是什么？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这句话最好的解释在什么地方？罗马书八章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神律法的要求一点一滴都不能废掉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 因律法被称义，我们今天也不是靠律法而生活，但是我们今天乃是在基督里面借着圣灵，我们能够活出律法所有的要求，使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没有圣灵，人是活不出神的要求的。 That's impossible。 他说不需要 try and don't even try it， 连试都不要去试。但是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总是想凭自己信了耶稣了还是一样立志行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就是由不得我，对不对呀？但是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我讲了好几次了，他不是只有这句话，他前面保罗早就已经先讲了，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是在讲一个现象，保罗也把结果告诉我们，在我里头毫无良善。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再去踹立志行善？明明知道开车这里此路不通，交通标志摆的此路不通，你不相信试试看，可能是政府骗你们的哈啊，所以就开进去了。开进去果然发现是一个大的城堡。我在欧洲真的有这样子哈。他当然我不是因为不相信此路不通，他写此路不通，只是我看到有个城堡在那边，我想进去看看就是了，所以我就开车进去，果然此路不通啊，有一个大的城堡在这边，然后左边是莱茵河，果然是此路不通，我必须回来。那请问我每一次经过那看到此路不通，我如果想要去穿过去的话，我是白费功夫。我只要试了一次，我不会再试第二次了。但是我们就可以十年是这样，二十年还在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就不晓得我们脑袋坏掉了是不是？明明知道不可能，为什么硬要进去？保罗说了嘛，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那你去立志行善干什么？那你说难道我不要行善吗？那神从来不叫我们从行善入门，从生命入门，从圣灵入门，靠着圣灵，随从圣灵，我们自然让律法的义成就在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神的旨意，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帮助我们来立志来行事的。当圣灵感动我们，圣灵催促我们，圣灵也把所需要的力量会给我们，这个立志从神来的。你不要说哎呀，听到该读经你就说好，主我回家，我 每天要读二十章圣经，那这是我立志行善。可是当我听到主话语这么重要，我在主的面前那么谦卑地向主祷告说，主啊，你的话语这么重要，我求你保守我，求你每天感动我，求你每天吸引我，求你每天在我里面创造渴慕，让我爱慕你的话，每天早上带着渴慕先到主面前去遇见神，你就发现读经对你来说就不是难处了。 你很自然的就每天都想读经，你每天都被主的话吸引，因为借着读经你可以遇见这位说话的神，借着读经你能够知道他的心意，借着读经你知道教会建造的蓝图，借着读经你知道怎么生活行事，因为他都是我生活的指南，借着读经让我得生命。所以读经就变成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所以不要从外功着手。我是说基督徒不念外功，你外功再好里面没改变还是在神面前没价值，神的做法是从里面改变起。所以心心心灵只是一个预备的工作，圣灵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实心他在为我们除掉实心，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不管多久，那个实心其实永远在，你要小心的那个一不小心，我们这个人的实心，我们的旧照又会出来我们天然生命就是不服，也不肯服，也不能服。所以实心说到两个，一个它是硬的，它不服，它不容易被改变，你没办法去改变它，它就是硬的。第二个，它是冷的，没有生命，没有感觉，主说话了没感觉，圣灵感动了没感觉，也不是硬的就是冷的，没有生命，没有感觉，不柔软，不肯顺服。这是讲到我们的实心，那圣灵来要为我们除掉实心，赐给我们肉心，它是柔软的，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感觉的。32节，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啊，当为自己的行为抱愧蒙羞。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过路的人虽然看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诚如伊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诚意，现在坚固有人居住。那时在你们视为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复兴的局面圣灵来不仅仅让我们可以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他把一切属天的祝福都带给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被重建，从前的荒凉现在像伊甸园，从前神家好像没人一样了但是现在充满了人。37节跟38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这是第四次讲话主耶和华如此说，他又说话了，他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我在耶路撒冷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诚意必要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弟兄姊妹黎弟兄在讲到教会祷告这个指示的时候，曾经引用过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祷告的三个不能讲三部曲了基本上就是三个阶段。第一个是神定义，神有一个心意，神有一个旨意，他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接下来呢，就是人在这边用祷告来回应，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就有一般人是爱主的，是常常在主面前的，他们能够明白主的心意，知道神在做什么，神要做什么，所以当他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们就为这件事情呼求，而是连这个祷告的负担都是神发起的，从宝座面前所了解所带下来的，所以他们就向我求问接下来我要给他们成就。看到了没有，神地应，人祷告，神成就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这也是我们该学的祷告我们不是到主的面前只是发表心愿，一把鼻涕一把泪，主啊你这样，主你帮我报仇，主啊你怎样怎样，那讲完了以后跑掉了，那么过几天到底主做了没有我们也不管反正祷告过了那有就感谢神，没有也就算了所以可有可无，不够认真但是真正认真的祷告真正真实的祷告，神发起，人配合，神成就。而教会的复兴决定也是要靠祷告，对不对？所以底下看到以色列家复兴人数加增，从祷告开始， 而这个复兴真正的源头是从神来的，神希望我们复兴。我忘了先警告你们哈，我现在所有讲的东西，你们明天下午小组报告，有几个小组是要，你们都是要根据我这两天讲的东西去做小组汇报的哈。这太晚讲了，你们如果没做笔记的话，好。所以我为什么说第四次讲话好像神自言自语？其实也不是自言自语哈，那神还是透过先知来表达他的心啊，对神的百姓说话。三十七章是我说过第三个阶段里面很重要的意象，讲到枯骨复生。那因为我在教会的信息，在上海那次我也提到这个信息，那我今天就不把它当信息讲了，就是很重要的把一些的关键的点提一下啊。那在这一章三十七章的圣经里面有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讲到枯骨复活成为大的军队。这个特别指的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亡国分散在列国，他们对未来的指望失去了，所以这个失望到一个地步，像枯干的骨头一样。你要知道，人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对不对？你不小心亲人朋友撞车了，重伤了，你赶到医院里面去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你可能想知道就是还活着吗？对不对？还活着我们就可以为他祷告， 还活着、可以帮他去找最好的医生，想办法 去救他。如果人家告诉你摇摇头，那你就知道底下绝望了，啥都不用做了，准备后事吧。所以死了跟变成枯干了，变成骨头了，那就说到那个绝望已经绝望到一个地步，是已经完全没有希望。所以以色列百姓对自己的处境就是这样，已经完全绝望，神丢弃我们，我们的罪孽也没办法让我们被神赦免，我们不可能再有盼望，所以他们如同枯干的骨头。所以神在这里这个意象，当然在时间上在历史上这个有他要应验的时候，有他要全面应验的时候。我们讲先知预言的时候，常常讲到有一个原则解释圣经的预言叫做众山重叠就是你站在底下，你看到前面有一座山那么你就爬爬爬爬到这座山上去的时候，你发现哎呀，山外有山，原来还有一座山它比这座山可能更高，你站在底下你看不到，你上去才发现还有一座山。等到你爬到第二座山的时候，你发现哎呀，后面还有一座山这叫做众山重叠。所以很多的预言的应验，第一个是在当时代的局部的应验，第二步忠诚的意愿，就是讲到弥赛亚第一次的来或是讲到圣灵的降临。那么第二次的应验是讲到弥赛亚第二次再来德国降临，千年国度，甚至讲到更远，讲到新天新地所以枯骨复生对以色列来说，不久之后紧急的一个立刻的一个应验，就是少部分的以色列百姓归回了他们认为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结果他们归回了但是呢，那是一个非常局部的应验。甚至像达拉斯神学院的那个作者，他写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他说现在回到以色列地的这些百姓当然那个初步应验是所罗巴伯这个约书亚这个以斯拉利西米带的人归回，那是一个很初步的第一座山那么第二座山可能是陆陆续续归回，甚至到以色列复国那么将来还有更大的，就是所有万国的人都回来，连一个都不留在外邦，所有人都回来那是整个千年国度的时候，所有人都要选民都要回来那是第三个归回那么但是达拉斯神学院就认为说，不管所罗巴伯的归回，不管是现在以色列的归回，这个都不算以西结书三十七章的归回，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圣灵，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让圣灵，让心灵，让圣灵充满他们。现在回到以色列地区的，基本上他们不信神，他们不要说不信基督，很多人都已经不信神的。所以我们买会所的时候，那个卖主是犹太人，我每次写信跟他做见证神给我们什么应许，什么应许。后来托他的这个代理商跟我们讲说，他是请你们下次写信来的时候不要再提神的名字因为让他全身不舒服。那弟兄姊妹。所以不管怎么解释，但是总是一个逐渐的从局部到全面的应验所以枯骨复生 啊，就着历史，就着圣经这一段的经文，经文的本身是指的对以色列家有一天他们要复活，但是今天在我们属灵的应用上面，但特别对新约的教会来说，我们那个复兴的原则，那个复活的原则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不管你对你自人个人的处境，对今天教会的处境，你完全的绝望，你觉得不可能，周围都是死亡，不仅仅是死亡，而且是枯干的骸骨，不甘是枯干的骸骨，而且甚多。经文我们实在没有空去看了，那个骸骨多到一个地步，整个平原都是。然后这个时候神问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枯干的骸骨能够复活吗？你会怎么回答？你们都有毒啊，这么多以西结啊，这是 politically correct。你们在中国大概不说哈，就是等于是你表面上是讲得很对哈，答得对，但是不见得是你真的答案，至少是对的，主啊，你是知道的。从人来看不可能，从我自己来看不可能，从以西结自己来说他也觉得不可能，但是另外一面知道我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无所不能的神，哎呦，照出来了啊，你看看哈。他可以活吗？他可以成为军队吗？所以以西结根本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他说，主啊，你知道的啊，真的是很聪明的回答哈。所以主对他两个要求，他说第一个，你要对枯干的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要叫他们起来哈。第二个，主对他说，你要对风发预言，所以这是两件事情，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第二节，他使我从骸骨视为经过，谁知，这又是一个非常出乎意料之外的，他不仅仅有骸骨，而且骸骨甚多，极其枯干。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然后神就对他说，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他明明是干的，明明是死的，他怎么听得到呢？但是神在乎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凭信心说主要我们说的。你不要说他们不可能听啊，主讲也没用，他们都死了，我讲他谁听呢？主说，你就是说，我在乎的是你，你就是说，你就是说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到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要给你加上筋，长上肉，用皮遮盖，然后使气息进到你里面，你就会活，然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骸骨上有筋，长了肉，又有皮遮盖，只是还没有气息。啊，你要不要把你自己放到刚刚那幅图画里面去哈？啊，你说枯干的骸骨啊，要活过来。突然开始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全地震动，好，那些骨头飞过来，砰，接这个啊，那个骨头可能是属于那个的啊，又飞过去，穿过来，穿过去，到处咔啦咔啦咔啦连在一起，然后哇，开始肉出来了，开始筋出来了，开始皮出来了，只是没气息，全是死人，吓死了啊！然后接下来主说，你要向风发预言。像风发预言，这个风气息跟灵在希伯来文都是同一个字，所以创世纪第二章，耶和华向所造的人吹气，那个气就是灵，让他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当主在这里讲风要进来的时候，其实就是灵进来，而灵进来的时候，枯干的骸骨就起来，而且变活了，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面临的局面是一个完全荒凉，令人绝望，而且充满死亡的气息的一个局面啊！但是先知因着信，因着顺服，他发预言，借着主的话出来，借着主的灵降临，枯干的骸骨成为大军。我再次说到主的话、主的灵啊，这是在第一章的时候没有空多讲。整个以西结书，主的话、主的灵同时进行，发生过太多次。在创世纪第一章也是一样，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对不对？让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主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主的灵跟主的话永远是平行的哈，啊，它彼此不会矛盾的，而且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复兴、所有神特别的作为，都是借着主的话、主的灵。啊，那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也是主的话、主的灵完全合而为一，这两个分不开的，对不对？啊，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所以今天只有人被撒旦利用，才拼命使这两个分开来，甚至让这两个对立。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的这种福音派说是基要派跟灵恩派是一个对立的呢？那我现在不管谁对谁错，我不是要讲这个事情。圣灵跟主的道是不能分的，本来就是一个，是吧？只有人把它搞得变成两个，甚至搞成对立，彼此批评对方。弟兄姊妹，所有神的工作，所有圣灵真正从所来的，主的话跟主的灵是分不开的，而且是决定和谐一致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对骸骨发预言，就是对死亡的局面说信心的话，对圣灵说信心的话，是要来实现预言，实现应许，要活出复活的实际啊！所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不料就表示又是一个意外，刚开始的那个不料是有这么多的死亡啊！神如果睁开我们眼睛的话，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呀，原来怎么全地都是死亡，我们原来以为都好好的，其实神睁开我们眼睛，我们周围很多骸骨的，真的弄不好你看着那么多骸骨，低头一看自己也是骸骨，很可能啊。但是圣灵借着神仆人的信而顺服，又有一个不料，这个不料就是骸骨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我非常喜欢底下圣经讲的话，他说我耶和华是开你们坟墓的神哈，第十二节，所以你们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灵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到以色列地。我的名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弟兄姊妹，神是开我们坟墓的神，神是领我们出坟墓的神。我们不要灰心好不好，我们不行，人不行，但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亚伯拉罕的神能够叫死人复活，以西结的神能够叫骸骨成为军队，那我们的神还是一样的神。而且不光领他们出来，要把他们安置在本地，带回到应许之地去。然后底下说到要二帐合一，预表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必要合而为一，把这两个帐，一个是约瑟以法莲的帐，跟犹大和他同伴这两个帐合为一个帐啊。那么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是，不要说以色列跟犹大家应该合一，就连外邦人也同为后嗣、同门应许、同为一体，对不对？不再分是希利尼人、是犹太人、是男是女、是自主的、是为奴的，在基督里面都是一啊。所以教会的复兴决定离不开一。教会仇敌最怕的就是教会的同心合意，当我们真正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在神的旨意里面合意的时候，弟兄姊妹，仇敌在我们身上他的诡计不得逞，教会的力量可以用在正面的建造上。我今天很伤心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也是我们很多神仆人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家花了这么多的力量去解决那些消极的东西，我们已经时间不够了，力量不够了，情感不够了，能力不够了，恩赐不够了，全部加起来做正面的建造，都常常都觉得应付不了这个世代的需要，应付不了整个世代快速的堕落。结果今天神家花这么多的时间内斗，花这么多的时间彼此不服气、彼此批评论断、彼此比来比去，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补神家的破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肯舍己、肯放下自己，真正在基督里面合一，保守圣灵所赐的一，弟兄姊妹，神家的力量能够放在正面的建造，你觉得这是多重要的事情？我 几年前来到这边也跟你们讲过，我说我里面越来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很痛苦的感触，就是整个世界是这么快速的堕落，整个神家属灵的力量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里面根本已经招架不住了。我说早晚有一天神家的领袖要发现我们的力量远远跟不上这个世界的堕落， 根本应付不了神家这些的荒凉，这些的消极，这些被仇敌破坏的情形。我说我们的力量一定要加起来，而且神家的领袖一定要追求长进。你千万不要再自满于我懂了这个，我懂了那个，我上过这个课，我读过那个学位。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没办法应付神家的需要。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这个人对不对，我们跟同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是什么，这些通通影响这个时代，这才是重要的事情。以色列家、犹大家本是同根生啊，历史历代以来他们中间那个间隔，所以在这里两个仗要合为一，这是复兴一定带来的结果，甚至它也成为复兴必要的条件，它是互为因果的。然后神要立一个王治理他们啊，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众民的王，他们不再成为两国，绝不再分为两国。然后他说，我的仆人二十四节啊，在这里要讲到立永约啊，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我讲完这一段就结束了啊，我剩下讲不到的啊，我晚上再讲。立永约，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所以在这里这个约啊，至少列了好几项的内容，那么里面的每一个点，对那些曾经被掳、曾经被仇敌羞辱神的百姓来说，每一点都是宝贵，都是失而复得，甚至不仅仅是失而复得，而且是恩上加恩，比从前更好。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大卫之约是他们的期望啊，这个弥赛亚的来到是他们心中一直的盼望。因为这里讲到每一个福分都是他们失去的，都是他们在手中糟蹋的，所以他们何等渴望这些东西能够重新在他们身上实现。那这里我们至少提七个点啊，第一个，他们最爱最敬畏的大卫要做他们的王。第二个，他们必能够顺从主的典章，遵守谨守遵行主的律例，因为他们从前做不到，那现在由圣灵赐下了，让他们可以活得出啊，这也是他们所盼望的，不是他们都想作恶，而是他们立志行善，就是由不得自己，行出来由不得自己。第三个，他们得以在归回本地，住在本地，是应许之地，是给雅各的地，而且永永远远住在那，表示不再被掳，不再迁移。第四个，神要与他们立永约，是一个平安之约，是永远的约，而且是永远的平安。这个对他们来说太珍惜了哈！你想想，以色列百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德国杀了600万。你们只要看过纪录片，你真的心里面都很痛苦。我到以色列地去看他们那个大屠杀的那些纪念馆，那个照片你都惨不忍睹，被德国拿去做化学实验品，那些人身上骨瘦如柴，肚子肿得那么大，然后要杀集体杀，全部脱光衣服赶到一个房间以后，用瓦斯、用煤气就杀，就是全杀。弟兄姊妹，杀600万。平安这个字对他们来说很遥远，平安对他们来说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想到大卫要回来做王，要跟他们立永约，而且是平安之约，是永远的平安，你知道对他们来说是多宝贵的事情。他们今天虽然归回了，回去了，四面都是敌人，对不对？我今天晚上如果有一点时间讲哥哥马各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到现在为止，天天都是处在战斗状态，对不对？啊，周围的列强随时都想吞灭他们。那个真实的平安之约还没有临到他们， 其实在基督里来的他们拒绝，所以他们后代跟他们后代的子孙在承受流人血的债，杀了神的儿子的债。那弟兄姊妹，当他们今天不肯悔改，没有办法。第五个，他们人数要加增。整个以色列大概现在有我几年前看到的资料是1400万，好，现在可能更多一点。那他们人数继续在加增啊。第六个，要重建圣所直到永远，这神的居所。第七个，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而且外邦人就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别人都知道你所信的神是真神啊。38章跟39章，我想我就晚上讲好了，好不好？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好吗？虽然时间到了，我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好不好？我让我们这些枯干的骸骨，在新约的子民先活起来，好不好？那歌词他说，我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我们第一遍的时候唱这个啊，第二遍我们就唱一群充满圣灵的子民。好不好？我本来要唱四次的，想第二次唱充满生命，第三次唱充满使命，第四次唱充满圣灵。那就时间不够了，我们就只唱两次好了，好不好？但是你知道我的心意啊，我们站起来唱。
我要见你与君同人之名。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之地，并要荣耀我高贵的名。众儿心齐，建立教会，建立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的国度。要引你一群他人之民，
充满圣灵，
满圣灵的之民，他们要靠我人来往此地，并要敬仰我宝贵的名。都还心起天地教会，天地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在你爱子的
主啊，兴起，
主啊兴起，建立教会，在你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的国度。
我们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教会，也更是为了在这个世代的众教会能够得到真正的复兴，我们一起同声祷告，让那位领我们出坟墓，让骸骨能够复活的主，今天都叫我们活过来，好吧？我们同声祷告。这些年间，我们求你复兴你的作为，主啊，我们真的向你祷告。复兴永远不是我们能够发起的，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愿意赐下复兴，你愿意来恢复你的百姓，主啊，因此我们在这里都愿意信而顺服，侍立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眼睛不是看这些枯干的骸骨，让我们的眼睛来看你这位能叫死人复活的神，主啊，那位开我们坟墓的主，那位领我们出坟墓的主，那个能够叫我们从死在罪恶过犯中却能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主，我们今天向你扬声祷告，主啊，这些年间求你复兴你的作为，显出你的作为来，主啊，不管我们的眼见环境多么糟，我要因耶和华而欢心，因救我们的神而喜乐，因为你是我们心里的力量，你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你是我们得胜的把握，主啊，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降下透雨来，赐下圣灵来，主啊，让枯干的骸骨都能够活过来，主
主啊，我们的软弱已经够长久了，这些年间你垂听教会的祷告，不要任凭我们冷淡下去，就我们脱离不冷不热的光景。主啊，降下圣火，烧灭一切悲情下品，降下圣火，让你的儿女们都起来爱你。主啊，把你的生命复活的大能显在你儿女们的中间。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赶逐魔鬼的作为，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让教会活出义的见证来。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谢谢你。是的，为着你国的缘故，你在这里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一群充满生命的子民，一群充满使命的子民，一群充满了圣灵的子民。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